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3章32到38节。《路加福音》23章32到38节，我来读。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俗楼地，聚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出送给他和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衣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阿门。2009年去世的美国自发行业的先驱和领袖保罗·麦耶，他所著的书。书名是《宽恕的心理学》，其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卢西亚诺·帕瓦罗蒂、普拉西多·多明戈、何塞·卡雷拉斯，通常这三个人被称为世界三大男高音。其中，帕瓦罗蒂是意大利人，而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则都是西班牙人。他们之间是彼此竞争十分激烈的强劲对手，而且多明戈来自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而卡雷拉斯则来自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所在地区被称为加泰罗尼亚，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脱离西班牙，建立自治政府。因此，加泰罗尼亚人认为自己不是西班牙国民，而是加泰罗尼亚国民。2017年，加泰罗尼亚人进行了独立公投，独立支持率超过了91%，但该投票被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无效。西班牙还有其他类似的地区，因此马德里人和巴塞罗那人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而来自马德里的多明戈和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卡雷拉斯也因为政治原因关系并不融洽。无论来自世界哪个国家哪个剧院，如果发出邀请，这两个人签署合同时，通常会规定对方不得被邀请参加活动。1987年，卡雷拉斯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他遭遇了比与多明戈更为强大、非常难以战胜的对手，那就是一种疾病——白血病。卡雷拉斯患上了白血病。存活率不到10%，他因急性白血病的治疗而身心疲惫。尽管之前的活动使他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但为了接受治疗，他每月往返于美国西雅图，花费巨大，最终他在经济上也陷入困境。尽管他花费了全部财产进行了骨髓移植等治疗，但白血病并未有所改善。在身心逐渐衰弱、经济状况不佳的时候，他得知在马德里有一个名为阿尔莫萨基金会的组织。他提交了援助申请，并最终在该基金会的帮助下恢复了健康。卡雷拉斯重新开始了活动，收入逐渐增加，因此他决定向帮助自己恢复健康的基金会捐款，以 以表达感激之情。他在阅读基金会章程时大吃一惊，该基金会的创立者和董事长竟然就是普拉西多多明戈。后来他得知，更令人惊讶的是，多明戈创建这个基金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帮助患病的卡雷拉斯。多明戈最终以匿名的方式，为了避免卡雷拉斯因接受竞争对手的帮助而感到羞愧。深受感动的卡雷拉斯无法再保持沉默了。有一天，他前往马德里参加了多明戈的音乐会，当然并没有预先通知多明戈他去参加他的音乐会。在演出中途，卡雷拉斯走上舞台，跪在多明戈面前公开表达了感激之情，并请求原谅之前的恶语相加。多明戈扶起他，并且尽全力拥抱了他。那是竞争关系画上句号的时刻，也是友谊萌芽的时期。之后，卡雷拉斯也成立了白血病基金会。有一名记者采访多明戈，提出问题是，几乎是唯一的竞争对手歌剧演员卡雷拉斯竟然为对手成立了基金会的原因是什么？多明戈只回答了一句话，说世界失去了那样一种声音的主人公是多么遗憾呢。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因为都是同样的歌剧演员，而且都被视为顶尖人物，所以只能成为竞争对手。更甚者，其中一人出生在一个倾向于支持独统一西班牙的城市，而另一个出生在一个倾向于分离独立的城市，因此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敌对，彼此间看起来像是天各一方，彼此之间似乎相继顺眼，互相诋毁和贬低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多明戈很珍视卡雷拉斯的才华，他知道有这样杰出的人才为对手，自己才能有所进步。因此，他对卡雷拉斯表示了尊敬，并创建了基金会来支持他。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基督为那些嘲笑和讥笑他的人祷告，请求神的宽恕。32-33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属楼地，聚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今天的经文描述耶稣与两个罪犯一同抵达现场，随后迅速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在其他福音书当中，还包括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的内容，马太福音27章33-34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属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当耶稣到达现场的时候，士兵们试图让耶稣喝有苦胆的葡萄酒，就像在酒里泡人参制作人参酒一样。他们把苦胆长时间浸泡在葡萄酒里，这是一种非常苦涩的酒。这种苦胆酒有麻醉作用，经常给十字架上的犯人喝，以减轻他们在受刑时的痛苦。马可福音中记载说，他们给了耶稣掺了没药的葡萄酒，然而耶稣 尝了尝生酒的味道，却没有喝。这个描述表明，士兵们一再劝说耶稣喝生酒，但耶稣坚决拒绝。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代赎人的罪，并永远拯救世人，不是为了用麻醉剂减轻痛苦。因此，耶稣愿意清醒的心智忍受即将到来的极度的痛苦。但路加没有记录耶稣尝过泡胆汁的酸酒后没有再喝的情节，可能是为了突出强调耶稣代赎的牺牲。35节见证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人们的反应和所说的话。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百姓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表现出旁观者的态度，站在一旁观看。然而宗教领袖和官吏们对耶稣则表现出嘲讽和轻视的态度。在马太福音中，对这一部分有着非常积极的描述。马太福音27章39到42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从那里经过的人，也就是百姓中，不仅有默默观望的人，还有摇头嘲笑、侮辱的人。摇头，对犹太人来说意味着极大的嘲弄，就像我们摇头这的咂舌一样。他们还进行了侮辱，这意味着口出恶言、诽谤、嘲笑、讥讽、辱骂等一切恶劣的言论。就像路过的人们对正在治愈众人、传神国的福音，甚至为此舍己的耶稣说，管好你自己吧。祭司长和文士们以及长老们等宗教领袖们与民众并无二致，嘲弄耶稣，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样我们就信你。宗教领袖们说做反话，宗教领袖们说做反话，说明他们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自行下来时，他可能率是1%都没有，并且认为耶稣是神派来的弥赛亚的可能性也是1/1都没有。然而他们不了解，甚至是置之不理。他们所谓的1/1、1/1，这样的事情却正是神的100%和神的永恒的100%。如同我们这样被造物， 如果我们作为被造物被钉在十字架上，特别是手脚被钉很钉子的状况下，下来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这位创造了天地万物的第二位格的圣者神，对他来说，从十字架上下来是毫不困难的事情。耶稣开始他的事工是以在旷野禁食40天开始的。当耶稣结束禁食的时候，撒旦给耶稣的第一个试探是用石头变成面包。如果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话，那一定对我们来说不能够成为任何的诱惑和试探，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但对耶稣来说就不同了，因为耶稣有能力可以用石头变成饼，他可以从无到有创造了天地万物，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对他来说，用石头做成饼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做，可能很多人都会仰望他。如果耶稣正如人们嘲笑的那样轻易地从十字架上下来，揭示了他原本的身份，那么看到这一幕的人们可能就会惊讶，甚至有可能在他面前磕头跪下。但如果这样，我们得救，享受永远的生命，这样的事情就将永远消失。所以耶稣忍受着这些嘲讽和侮辱。然而当宗教领袖和犹太人们嘲笑耶稣的言行时，耶稣做了什么？34节如此见证。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赦免人们的罪而祷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持续了6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耶稣讲过的7句话被称为架上7言。今天经文当中提到的是第一句，第二句是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句是妇人，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第四句是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是我渴了。第六句是成了。最后第7句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极度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耶稣的祷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沉重的。就像我们迄今为止所了解的路加福音一样，耶稣的人生就是祷告的人生。路加记录耶稣的一生，这一部分似乎是强调耶稣开始他的事工，在约旦河受了洗，那时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从天上有声音传来。这是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提到的，但是只有路加福音提到了耶稣当时在祷告。此外，耶稣拣选了门徒与他一起工作，并在耶稣离开后，蒙拣选的12个门徒接着传神国的福音。 对于拣选门徒的这一部分，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提到了，但只有路加福音提到了耶稣在整夜祷告之后拣选了门徒。另外，耶稣在即将被付十字架的时候，登上山与摩西和以利亚对话的时候，他的脸发出了光芒，他的衣服发出了光辉。虽然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提到了这一点，但只有路加福音提到了这是耶稣在祷告时发生的事情。而且路加福音当中还有其他福音当中没有的关于耶稣教导祷告的部分，如午夜来向朋友借饼的比喻，不义的法官和寡妇的比喻，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等等，都是关于祷告的比喻，只有路加福音当中有记录。此外，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当中，有三句记录在路加福音当中。在那七句话当中，最先说的和最后一句都在路加福音当中。最先说的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后一句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两句都是祷告。耶稣从祷告开始他的事工，结束事工也是以祷告结束。平时若不祷告，困境时也不能祷告。过去基督徒的祷告问题出现在形式化、机械化和起伏的信仰上，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的一幕是设计在祷告院的场面。在神学院时期读书的时候，放假时常常去祷告院几天。有一天在祷告院吃过午餐之后，我躺在宽阔的礼拜堂边缘休息。那时一位中年妇女进来，在讲台前跪下，并大声不停地开始祷告。通过他的祷告内容，可以知道他所处的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家庭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祷告的都是求神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给予成全。然后当他结束祷告之后，根本也没有想听神的声音，拿起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然而今天的问题是，基督徒不善于祷告。今天韩国基督教的成长是由于过去无数基督徒洒下泪水的结果。我们若享受到了这样的恩典，在我们宗教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承担起祷告的责任，以便下一代的韩国教会、社会和我们家族的后代，岂不是也能享受到这样的恩典吗？更进一步，耶稣在加上七言当中所说的关于饶恕的祷告部分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思。正如上周我们所分享的，如今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的地方是属楼地哥哥他。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得到神的赦免，那么所有人最终都会变成像干枯的骨头，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属楼地。在这样的属楼地，如果没有他的十字架，那人们最终也会变得那样。所以说出了这样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么与属楼地也就没有什么不同。很多人认为拥有很多钱财就会更幸福， 对于经济拮据的人来说，经济上的宽裕是必要的。但是拥有更多的钱财也会使生活崩溃的情况并不少见。据说人们在迎接新年的时候，最希望的愿望之一就希望中彩票。然而据说，获得大笔彩票奖金的人当中，据统计，有1/3的人在几年之后破产。而在美国，超过90%的高额奖金彩票中奖者最终都遭遇不幸的结局。贫穷的时候还幸福的家庭，然而彩票中奖而获得大量财富之后，导致家庭和生活崩溃的情况也不少见。此外，由于经济问题，报纸和广播经常报道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争吵不休或者互相竞争的情况。如果我们的财富没有建立在主的十字架上，那么这些财富就会成为俗楼地。如果我们在社会地位、学术、才华和生活当中没有树立起主的十字架，那么这一切都会成为俗楼地。34节，我再来读。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耶稣向天父祈求赦免他们。然而天父要赦免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所以犯错。然而不知情并不意味着所犯的罪就不是罪，最终不会在结果上得到自由。一个开汽车的人，虽然他有驾驶证，但是如果在交通法规和汽车上一无所知的人，对这样的人，他如果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发生交通事故呢？有可能因为他们的无知会有更大的事故发生。即使对汽车一无所知，至少必须掌握一些基本知识才能将汽车用作交通工具，否则不知道应该知道的部分，那么那个汽车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凶器。一个非基督徒家庭出生、远离信仰和教会生活的人，通过某种契机开始参加教会，并与主相见，过信仰生活。那么最大的领悟是什么呢？自己是有过犯和罪恶的，甚至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即便如此，神也没有放弃自己，一直以来给予爱和怜悯，最终使之成为神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同时又能够领悟到如此美好的一位神，如此大有怜悯的主。在此期间没有认识这样的一位主，那么在此期间没有认识这样的一位主，又是多么大的罪呢？因此说，不知道，可以说是导致致命的结果。今天是带灵节的第一个主日。带灵节是指在世上作为人，在知道还有不知道之间犯罪的人们，耶稣基督为了拯救这样的世人而死，然后又通过这样的一个节期期待耶稣基督再临， 这个节期一共有四个星期，四个主日。为了等待耶稣再次来临，教会所有的节期都从带领节开始。如果没有带领节，也就不会有圣诞节。没有圣诞节，就没有四旬节和复活节。带领节的真正意义在于，没有任何资格、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仅凭神的爱，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实际上，我们得到神的饶恕是从接纳开始的。让我们回顾这一年以及过去的岁月。天父不是一直赐给了我们永不停息的爱和永不失败的爱吗？当我们背离神，追求世俗的价值观，执意认为自己可以永无止境的奔跑时，即使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只靠自己的力量也能够生存得很好，但是天父仍然施予怜悯和饶恕等待我们，不是吗？当我们陷入深深的泥沼，沮丧在流泪的谷底，穿越一片漆黑的隧道时，天父岂不是向我们伸出了手吗？引导我们，握住我们的手，引导我们前行，甚至背负着我们向前走，难道不是吗？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样子是神饶恕的结果。现在是我们顺从主的话语饶恕人的时候了。无论是在家庭、教会、工作场所还是生活中，让我们成为领受饶恕的人，也宽恕他人的人。神曾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也就是说，我们信靠神，应当成为效法圣洁之神的存在。如果为了永恒的宽恕，神要差派自己的儿子到世上，那么效法神的我们，岂不是也应当饶恕他人吗？如果这是神所愿的，即使看起来对我们不利、有损失，即使这个事情会让我们处于困境，那样也要让我们走上宽恕之路，互相以恩慈相待，彼此怜悯，互相宽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如果我们将这些话铭记于心，我们将不仅成为得胜的基督徒，而且通过来到这个世上的婴孩耶稣基督，为了给予我们永远的饶恕，使我们所经历的带领节和圣诞节将成为真正的生命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在带领节第一个主日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加上七言当中的第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吧。2023年，以及我们回顾过去的生活，静静的回顾，会发现神向我们赐予了无数次的饶恕。我们过去生活在世俗的价值观当中，追求自己的欲望，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在没有神的情况下照自己的决定去生活，现在求神在我们那种生活上画上一个句号吧。就像多明戈创建基金会并帮助卡雷拉斯的理由是，希望世界不要因为失去这样一个声音而感到遗憾一样，求主让我们不忘记，就像主怜悯我们这样一个平凡的生命一样，为我们罪得赦免而祷告，因着我们得到了赦免， 求神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宽恕曾经伤害过我们，使我们蒙受损失，想到他们就曾经心生不满和动摇的人。同时，如果有我们需要求饶恕的地方，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去求宽恕。在带领节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再次牢记，我们是获得神赦免的存在，应该成为宽恕他人的存在。虽然不是一次就可以做到的，但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渐渐的宽恕。如此，愿我们迎接的带领节成为生命的节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